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先说川普访华，这里边呢给大家总结两边呢开场白，是有一些背景有一些差别的，咱们点评几句。这里边今天的重点就是给大家总结这十点成果，这还挺不容易的呢。为什么呢？因为两边也没有搞记者会，也没有联合声明，两边各自出了一个简报，你得把两边简报的内容放在一块来回比较，总算总结出十点成果来。为什么？因为这次成果实在是不多。那下边呢，咱们看点吧，作为旁观者看，美国代表团来，看看仔细观察还是很有意思的啊，点评一下这里边的众生相，当然这里边的核心也是川普。另外呢，美国代表团，美国记者，终于他们尝试到了那个真实的中国。到了天坛，以为跟在天安门一样啊，还能啊远距离监听他们在聊些什么，结果没想到让人家给关了小黑屋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所以你看到外面哪儿都挺漂亮的，哪儿都挺好的，富丽堂皇，等你关了小黑屋，你就知道这就是中国的真实的一面。这次他们也抓到了。另外呢，咱们来一点评论。通过这次访华，我们基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大总统由英转鸽，那现在美国政府对华鹰派集体消失了，没有了。原来我们都知道有博尔顿，有蓬佩奥，有什么这几位，奥布莱恩等等这几位，到现在为止，川普的第二任期鹰派集体趴窝。那我们之前呢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美以示好说是这场战争，川普在和习近平的峰会中，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伊朗问题，他拿到了中国的重要表态，说到中国给他这四个原则太重要了。在这个基础上，川普周末回去对伊朗就该开始有想法了。当然呢，我们也能体会到习近平敢跟川普交代这四个实底，说明习近平对伊朗心里边也是很不高兴的。那伊朗眼见形势不对，做了一个急转弯，但对不起了，有点晚了，习近平的话已经说出去了，这个情况已经变了。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川习会，大家都担心会不会这次啊，川普这嘴一滑把台湾给卖了，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到现在看呢没有。那美国国会这边也得加紧动作呀，昨天美国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通过了三项加速美国武器售台的法案。实际上这个法案呢是什么情况呢？原来在参议院就已经过了，那现在到了众议院，这给他起了个名叫豪猪法案，不是要把台湾武装成一个刺猬一个豪猪吗？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之前在参院已经过了，已经是两党的高度共识，那到了众院的外事委员会也是两党议员45-0全票通过之后呢，那就把参院这法案就要放到众议院，最后来个大表决，所以说最终表决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这个法案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把台湾纳入那种优先等级的国家的名单，加速盟友包括美国向台湾转移军事装备的许可程序。享受什么待遇？享受以色列待遇，享受日本等重要盟友的待遇。这里边比如说规定国会审查15天之内必须搞完，然后呢什么加速整个的军售流程，让台湾更快速的得到这些装备。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别看台湾那边批了一个多少2250亿美元的一个特别条例，美国军售，美国这边现在也在加紧。这个要过的话，台湾未来享受以色列待遇，这老厉害了，这就不是闹着玩的了。所以说呢，这边不但卖不了台，现在这边呢还在加速啊，这是一条新闻。下边呢，给大家说说乌克兰。那前一阵阅兵军演，普京那等于是丢人现眼啊，这么大一俄罗斯最后要求着乌克兰别揍我，让我好好把军演做完，最后一看小泽那不答应，还要求川普，给川普打电话，让川普拍着小泽他们那边不许动啊，给我都看我了，给我点面子啊，三天之内别揍他们，这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普京是丢人了。那完事儿以后，再加上前一阵把他的能源设施炸得也是够呛，有点急眼了。结果昨天普京一下发射了1567架无人机加56枚导弹，这是4年多以来最狠的一次。那之前川普他给瞧下来那个两边1000对1000交换战俘没有了，普京生气了，那事儿他也不听了啊，什么川普不川普的，他也不认识了。1567架在一天内就扔给了无人机啊，就扔给了乌克兰。乌克兰防下来多少呢？防下来1473架，也就是还有几十架飞机还是没抓到啊。这个没办法，这么大的面积，而且无人机是智能的，它可以通过遥控器，它可以之字形转弯，那个不好抓啊，这个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它有这个发射了35枚 KH-101 巡航导弹，35枚导弹乌克兰拦住了29枚，拦截率 83%， 刚才无人机拦到了 94%， 这已经是世界纪录了，别的国家连这都做不到。另外他那个伊斯坎德尔啊，那个导弹18枚他们拦下了12枚， 67%。 另外还打了3枚高超音速导弹，那个没办法，那个拦不到啊，那个最后就没招了。大概的主体呢是确实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乌克兰应该说把这最狠的一轮攻击给扛下来了。但是首都基辅呢挨了几下，有一栋9层楼直接给打塌了，这9层楼有18套公寓全完，至少7人死亡，里边有一孩子，现在还有20多个人埋在废墟之下，大家还在奋力的往外抢救。基辅市已经宣布就是今天为整个城市的哀悼日。大家看俄罗斯了吗？他打平民。最后据总结，过去这24小时内在俄军的袭击中，乌克兰全国至少有16名平民死亡，另外有98人受伤。所以说你看他1000架飞行物过来，最后呢伤亡应该说还不高了，应该说整个的防空还是扛起来。那下一步大家想象乌克兰整个的报复就在这个周末，您就准备着吧。德国《明镜周刊》呢他们报了一下，他讲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他们也在打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和雷达，打的数量是去年10月份的2倍，等于俄罗斯他的防空和雷达各方面没眼睛了，把眼睛都打瞎了，这方面就使得乌克兰能够对乌克兰俄罗斯后方深处发动越来越多的打击，等于这些眼睛都给戳瞎了。冯德莱恩做了一个宣布，欧盟敲定了一个60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购买无人机的方案，这和什么之前宣布的那些都是两码事啊，这是单给的。说我们将继续通过越来越严厉的制裁对俄罗斯的战争施加更多的压力。说到卢比奥在这次访华期间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 他也做了这么一番表述，说现在乌克兰武装力量是整个欧洲最强的军队。他给了一个数据，说现在俄军每个月阵亡的人数是乌军的五倍。他讲这还是在乌克兰国土面积和兵力规模都远远不及俄罗斯的前提下。他讲大规模的外援加上实战的磨砺，把乌克兰军队已经打造成了欧洲的第一战力，这是共识啊。五倍战损，原来大概是三倍。为什么现在提高？就是无人机打得好啊。今天我看到一个乌克兰的一个故事，原来乌克兰有一个神枪手，他基本上他是一个狙击兵，他能够在 2.5 公里到3公里左右取对方的人头，他就那么准。那现在这大哥干嘛呢？没事干了。干嘛呢？帮着那些无人机操作员给人打下手呢。为什么？不用他了。无人机比你那狙击手厉害多了，还用你那干嘛呀？你那还得趴在一沟里一埋伏就一天在那熬着，我们这无人机随便干。好，这么一个威震天下的狙击手没事儿干了，你就知道现在这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啊。下边跟大家再聊聊古巴，古巴现在有点要坏。古巴的能源部长做了一个宣布，国家已经完全耗尽了燃料的储备，没有了。之前俄罗斯给了点什么的，再也没有后续了，就这样了。说美国针对古巴的能源进口实施的海军封锁，以及那边霍尔木兹海峡跟他也有关系啊，造成了直接的后果。本周哈马纳及其他主要城市陷入到了近乎完全黑暗，电网彻底崩溃，政府被迫暂停了学校、公共交通和所有的非必要的服务。医院你不能停啊，那你想办法发动机怎么也得让它转啊，别的就都停了。但联合国还谴责美国，说你这个政策叫能源饥饿，说你这样你会把医院都瘫痪的，特别是数百万古巴人的供水就没有了。别忘了它是个海岛，你想它用搞水它都得有电，那它喝什么呀？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因为现在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很成功，它封的也很严实，墨西哥一度想给他一些人道援助或者怎么样，不敢啊，绝对不让他过去。到现在全完了，彻底告罄，汽油柴油都没有了，全国陷入到了共产以来60多年最严重的停电危机。哈瓦那能偶尔亮下灯就相当不错了，现在街头已经出现了抗议。为什么？食物大规模的腐坏，没冰箱了，交通也瘫痪，日常生活现在已经基本全面崩溃了。就这么一个60多年的一个共产国家，搞到今天就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地步。现在没有那种起义或者是抗议啊，暴乱。哈瓦那街头有上千名愤怒的居民走上街头举行暴乱，抢拿着敲着盆啊，在那儿抗议，这是几十年来首都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政府暴乱。那到这地步了，这瓜有点要熟了，该掉下来了，怎么办？美国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里夫昨天坐专机到了古巴，会见了古巴的内政部长和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来讨论安全和经济问题。中情局的官员强调，美国正在提供一个真正的合作机会。怎么样，服还是不服啊？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他们继续还要采取委内瑞拉模式，说川普总统必须被认真对待，这是这官员的说法。看目前这个架势，应该说古巴这瓜熟蒂落大概是有点意思了。我们关注的是那以后呢，看川普这架势了吗？他还是要跟县政府来合作。为什么？因为县政权有枪啊，你对吧，他又没有反对派， 他也没有民间的，你像原来南非还有个曼德拉，还有个图图大主教，在这儿没这人物，在民间是没有一个能有公信力的这么个人。所以说那你说这是怎么办呢？未来还要和古巴共产党来进行勾兑，来进行合作啊，还是你们管着，就套用委内瑞拉模式。所以说这个你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思啊？如果这样搞下来啊，当然川普想在中期选举之前把这搞下来，这样那些对吧，西班牙裔的那些人啊，一看古巴被解放，那大家是不是投川普一票？问题这玩意儿叫解放吗？不还在共产党手里吗？只不过就让你们美国资本家一个一个的到那儿去开度假村了，或者是怎么样啊，你们在那儿啊弄人家小姑娘什么的过来的服务来了，就原来那套呗。然后美国游客一帮一帮的跑那儿就去旅游去，就去观光去啊，就完了。这样的古巴就是大家想要的嘛。哎，但现在有点差不多了，不知道呢会不会赢得这帮西班牙裔人的心。简单说两句，英国斯塔莫尔还不服，还在苦苦支撑。那目前什么情况啊？现在提名反对他的人肯定过了100了，那这个挑战他的这个会怎么还不开呢？大家还没搞定。现在反对他的声音已经占压倒性的优势啊！最新的是卫生部长辞职了，准备挑战他啊！还有一些内阁成员马上就纷纷辞职了。那怎么不动啊？现在的问题是党内的反对派缺乏统一，你把他干下去咱们怎么办？听谁的？党内没有共主，谁来接呢？现在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这是大家这两天正在吵正在酝酿还没搞定的一件事。你这时候都没搞定，你把他搞下来，你来我来找谁啊？这是这帮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大家再等着吧。但斯塔莫下来，我认为他宣布应该在五月份之内啊。那至于什么下呢？党内还得选举嘛，大概还得等一两个月。但是我认为他已经很难坚持下去。下边说说美以示好行动，先说最新情况。伊朗昨天又打了一把，在阿曼湾出来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外边击沉了一艘畜牧运输船，印度籍的，叫哈吉阿里号。我没过霍尔木兹海峡，我在外边，我招你惹你了？哎，遭到了攻击，被他的巡航导弹或者是无人机所为打着了，最后这船救不下来，沉了。你想下上边呢，还拉着动物呢，拉着牛啊羊全玩完。这14名船员最后被阿曼的海岸警备队给救起来了。印度今天是破口大骂，跟伊朗翻车了啊！你这疯了你！我招你惹你了？这是这个啊，把这个拉牲口的船给打了。另外呢，伊朗还扣押了一个洪都拉斯籍的一艘船。这船呢，它有一中国名，叫惠川号。惠就是优惠的那个惠，川四川的那个川。那您说这是什么船？这船是干嘛的呢？它这儿呢有一个反海盗的一个安保公司。哎，你想当时索马里海盗什么的就在这附近嘛，亚丁湾那一带转悠吗？哎，它这个是什么呢？给那个安保公司做武器供应的一个漂浮的军火库，它老在这儿转悠。哎，他来回巡回，然后那些保安公司到他这儿来补充弹药补充军火，是这么个意思。结果也是在外边霍尔木兹海峡的外面，在富察伊拉海岸阿联酋这边被扣押。那谁干的？是伊朗人干的吗？现在这条船卫星定位呢，被人压着向伊朗的领海驶去，那肯定就是他们干的，把人船给抓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有点问题啊，他还挺凶的，结果把油价又给打上去一点。那今天呢，就算是昨天吧，那边川西会开始了。伊朗一看要坏，这帮人很机敏的啊，这帮人是玩谈判玩外交的老油条，他们立刻就做了一个急转弯。 解除了对30艘和中国有关联的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的封锁，然后这些船已经开始穿越海峡，已经开始往外跑了。我们原来说有多少？40，现在憋了60多天了，现在这开始往外走了。你这不对啊！啊，这边要见川普了，你突然一看大事不好，你紧急放中国船。前一阵你那外长是到了北京的，你和王毅是见了面的，王毅是跟你说了，为什么这么多天你不放？你现在放，那对不起了，已经晚了。应该说呢，你阿拉格奇回去之后，这事儿没办下来，中国这边是很生气的。你跟我较什么劲呢？我一直拉着你的油。然后呢，他这昨天这一放，那这边见着川普呢，为什么？有很多中国船拉的是伊朗油。按照道理什么呢，到了外边这第二条封锁线，美国不应该让他出来，结果那边老大正见面呢，那还拦什么拦？结果这些游轮也没管，也出来了，也没有遭到美方的扣押。伊朗呢试图利用这个机会来赢得中国的善意，和川普的时候啊，你表态的时候帮着我点，另外呢还能卖点油嘛，这不就冲出去了吗？你得给我钱呢，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些付费了没有啊？因为习近平呢跟川普保证，我不同意那儿付费啊，他是提前说了没有什么通行费，他拒绝支付通行费，但他支付了一笔海峡环境维护的伊朗的一笔行政管理费。哎，你看你也不容易对吧，你毕竟在你海边嘛，你在那儿负责环境保护啊，还给我们领航啊对吧，还在那儿忙这个，他变相的给了伊朗一笔钱，这就让这30多条船就出来了。但是伊朗的这个大转变，这个急转弯来的有点太晚了。后来我们都知道，在川西会白宫的简报中就两段嘛，下边一整段说的都是伊朗问题，等于伊朗问题在这个白宫简报中占了最大的篇幅。为什么？因为川普拿到了习近平对伊朗问题的表态，这对川普来说现在非常重要啊。有这么五条，咱们给大家说说啊。首先，双方以书面形式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自由开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是必须的，双方一致。然后是中国明确反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哎，那外边美国封锁，美国可没封霍尔木兹海峡，这必须说清楚，他是在阿曼湾这边，他在这边封，是伊朗封的霍尔木兹海峡，小快艇啊什么导弹无人机，中国明确反对，你不能这么干，这是啊。然后第三，中国反对任何人对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那刚才你呢？我给的是行政管理费啊，这个中国也明确表态了。然后习近平向川普表示，有兴趣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来减少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这川普也挺爱听。最后双方书面同意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五个原则川普都拿到了，那有了习近平这些态度和承诺，那再回去之后安排一次短暂有力的打击，川普心里多少就有了底了，对吧？你习近平没反对我吗？在这儿呢，我们当然也能体会得出来，我仔细看着这几条，我就在这儿琢磨。首先，习近平对伊朗也很不满，你上次阿拉格奇来了，王毅跟你聊了那么半天，回去你不给我放了，还在那儿关着我，你这玩意儿受得了？前两天还打了中国的一条船，我还帮你瞒着，我还得帮你说啊，给你圆这个脸，结果现在你给我放了，那晚了。这是一啊，习近平很不高兴。第二，我估计这老小子心里也暗暗希望，你看我给你川普交了5条实底，揍他，哎，你这一打，美国就深陷在这个泥潭当中无法自拔，你就继续在里边，越惹事儿越大， 那当然，你说这是不是没安好心？我这么体会，大概也有这个意思。你仔细读习近平那五条，绝对有怂恿往前推的意思。那他的态度表的是非常明确的啊。他以前涉及到中俄朝一这几国的时候说话，那片汤话。你比如说原来乌克兰问题啊，然后什么巴西卢拉来了，他也搞个六条意见。你听着那是人话吗？他在那儿没这么明确的这么说。嘿，结果这次全都挑明了，扔给川普了。所以说这次呢，伊朗这小聪明啊，太晚了，没用。下边说说经济，那你毕竟他在那里边搞事情啊，他打沉了一艘印度船，受得了受不了啊？结果布伦特原油现在上去了，107了。为什么？大家跟我一样啊，也都看到习近平这表态了，这是明显，这是推着让打呀。那估计这礼拜是不是啊？回去可能这顿嘴巴就抽上了。美国的 WTI 原油也上去了，102.5了，也窜上去了。所以说，这情况啊，做投资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看股市，那还有什么说的呀？那你油市和股市它都勾着呢。一看那两边对这件事达成一致了，美国道琼好不容易冲上了50,000，现在盘后又回来了，又掉了158点，现在又回到49,905了，从50,000又出溜下来了。标普呢好不容易上了7,500，结果今天又掉了23个点，回到7,478了，又回来了。日本本来都冲上63,000了，形势大好啊，结果一下刚才这又跌了，刚才跌了有小1000吧，现在800多，现在又回到61,800多了。你这大好形势，本来63,000的白高兴了。然后香港呢也干下来将近300点，跌了 1.1%， 现在还剩26,100多一点，今天连26,000我看都够呛了。今天连上证，这川普还在中国呢，达成了我给总结的10条，上证今天又跌，4200也跌穿了，现在还剩4152，今儿又跌了25点。然后咱们看看韩国，那肯定今天也不行啊，韩国那不都7800什么奔8000去了啊，今天大跌了3.05%，干下去240多点，现在还剩7730多了。台湾呢，台湾肯定也跌，台湾跌了34点，它还好，现在还剩41717。股市跌，钱呢都奔债市跑，咱们看看债市不好啊，债市那天说了10年期国债的警戒线是 4.4%， 现在多少？ 4.515%， 这已经严重的进入到了警戒区，危险区。那美国30年国债呢也完了，那肯定的呀。我们说到它的危险区是 5%， 现在是 5.058%， 也涨了 0.9%， 所以说美国国债也窜上去了，也就这么个情况。那说说美国的平均油价，那今天肯定上去了，现在是4.53块，涨2分多，柴油也差不多涨了2分钱。这情况啊，立刻就现原形，立刻就冲上去了。哎，所以说呢，来吧，这就开始了。说到整个的经济呢，现在民调对川普有严重的威胁。当然，现在他想圆这件事儿也圆不了，只有大破大立，彻底把这些事儿解决。短期内，你比如说也见完习近平了，这件事儿等于也不用为了躲这件事儿控制节奏了，现在回去就快点，一个月之内把它给平了，然后油价各方面股市都会慢慢恢复，对吧？你老这么拖着也不行啊。现在呢，油价问题上总统的不认可率，不认可他在油价上的表现 79%， 这是破了历史记录的。其他总统在个别方面也有不认可率，曾经到过 70%， 也没到过 79%。 对油价愤怒的人，民主党是 97%， 独立选民 85%， 共和党人也超过一半了，有 52% 的人表示不能接受，大家都不干。 所以说到现在这个汽油问题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头等大事，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就算出事儿。那下边说说各界反应，六个阿拉伯国家要求伊朗为造成的损害提供全面的法律赔偿，你还让我，你大伙赔你，你先赔我们吧。然后也驳回了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那个声明，什么巴林、科威特、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约旦，大家都签了，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这是这方面。然后呢，美国和海湾国家，就刚才这小哥六个，也搞了一个谴责伊朗封锁海峡的安理会的提案，他们已经搞到了112个国家的联署。这次我相信中国会跟，会投赞成票啊！你习近平都跟人表态了嘛，这情况就变了啊！整个提案要求伊朗停止攻击所有的商船，停止布雷，停止非法收费。另外呢，要求你公布已经布的水雷的数量和位置，大伙一块来清除。同时让伊朗停止对海湾邻国的攻击啊！联合国安理会，要我就说这场战争之前，美国还是应该知道联合国没多大用，但是你师出必须有名，这个过程你多少还是要走的，你没个理由你就上去就摁人家，那你这玩意儿哪成啊？到现在这都想起来了，也知道这东西有用啊，有用啊，这个还是要造势的啊。来吧，那这场战争的事儿今天就快速的跟大家介绍完了，下边呢我们花点时间咱们说说川普访华啊，第一天这些基本的战果，就算第二天吧，因为第一天晚上就到了，啥也没发生，就是昨天这一天发生的这些事儿，我在这儿下了点功夫给大家呢做一下啊总结。首先呢先说开场白，这个很重要啊，等于两个开场白，一个是峰会的开场白，一个是国宴的开场白，等于说了两次，两边呢表达基本都是一致的啊，风格都很一致。然后首先呢，这边川普啊，那个习近平对川普他说的是这个，一上来我一直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多于分歧，一国的成功是另一国的机遇，稳定的双边关系对世界有利，中国和美国都将从合作中受益，从对抗中受损，我们应该是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取得成功，共同繁荣，在新时代找到大国的相处之道。后来呢又说到什么什么这陷阱那陷阱啊，简单的说了这么几个，他说的是什么中美关系，说的是国际的大局，是这么一个路子。然后川普呢上来就讲啊，他也是有一个大致的稿子呢，首先呢他就比较感性，他讲呢，看见那些孩子们欢迎他们，很开心啊，也很漂亮，阅兵式好的不能再好了，他认为这个挺震撼。然后就是开始啊说习近平，他说我们认识已经很长时间了啊，这也是我们两国历史上所有总统之间最长久的关系，这是我的一种荣幸，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棒啊，我们和睦相处。后边又说啊，对中国以及你所做的工作充满敬意，你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啊。习近平最后镜头过来，习近平还有点不好意思呢，他说我对每个人都这么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啊。有时候人们不喜欢我这么说，我就是要说，因为这是事实，我必须说实话，这当着面啊。然后呢讲这次来的都是最厉害最伟大的商人啊，我不要公司里的二把手或者三把手，我就要最高层，我们大伙一块来就是为了向你和中国表达敬意，开展贸易做生意，我们双方完全互惠。然后最后又讲，我们很荣幸能和你在一起，很荣幸能成为你的朋友，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要好。这是川普呢开场白说的这么一番话。大家注意啊，你把习近平那个从前到后听完，习近平从来也没有提到川普是我个人的朋友，他不讲私人关系，习近平重点强调的是两国关系，谈的是整个中美和世界的战略问题， 这是他的说法。而川普这边强调的更多的是个人关系，包括当面对习近平的吹捧和逢迎，是这么一种状态。包括后边那国宴致辞，一个路子，习近平讲历史大局，讲中美关系，讲世界稳定，川普更多的呢讲的是人情啊，讲的是美国企业，大家呢什么未来互访啊等等。这边又是谈的是战略，这边谈的是个人关系，谈的是交易，两边情况呢是明显的不同。你能看得出来，习近平这边表现的更像是一个比较刻板的职业政治人物，川普这边呢就特别像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商人。那做生意呢，嘴跟抹了蜜似的，我只要做好生意就可以嘛。你尤其是他长期在犹太人圈子里混，你别看他爸德国人，他爸有好多的犹太朋友啊，你看他的闺女都嫁给犹太人什么的，他学了一身的这种犹太的这种习气啊，说话好听的。说到这儿呢，咱们点评一下啊，因为说到这个呢，确实有很多的争论。川普是一次又一次的公开这么称赞习近平，然后呢，有很多川粉呢就急着替川普来解释，说那都是客套话，都是外交话术，都是反讽，就是说呢，川普真心里还是反共的，他还是反习近平的。为什么？这帮人一定要誓死捍卫川普在他们心中反共英雄的那个形象，所以说他们一直不承认这一点。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商人习气，我也不这么认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但也不是一贯的作风。你看他对其他的大客户，欧盟那客户不大吗？其他的日本韩国这都是大客户啊，他对所有的这些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吹捧，有吗？有这种奉承的态度，按说你应该做生意吗？犹太人逮谁跟谁来啊，别上谈判桌，毯子铺地上，把水果都摆上来，把家里人都叫来，大伙儿一家人一样聊，哎，沟通关系完了咱们再做买卖，这是犹太人的风格，都是好听的。他跟那帮人有这好听的吗？他刚才说的这种态度只有对习近平、普京、金正恩等人的时候才发生，对周围的这些朋友，包括对乌克兰等等，从来没有过这种态度。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通过这个开场白，两个开场白，必须今天把这件事儿说清楚。我看有一位朋友，人家说的挺好啊，我给推荐。他说越是迷恋权力的人，越是本能的仰望另一套，另一种更完整，更不受约束的权力。说川普是真心欣赏习近平，欣赏的不是他的一句话或什么头衔，而是欣赏习近平背后的那套令行禁止、山河动员那种全国强大的政治机器。说这是川普一生梦寐以求却得不到的东西。你看，没有国会的掣肘，没有媒体的围猎，没有司法动不动就横插一刀，没有选票周期反复的这种清算，一个人的意志可以穿透整个国家，变成他的工业、军舰、城市、外交，甚至世界格局，想干嘛干嘛。所以说当川普说习近平伟大的时候，他是真情流露，他真的是羡慕这种强人政治、强人国家，你们真的能做到这些。你看你练的那个阅兵，你看我的兵他咋就没那么利落呢？你看你这千锤百炼的大姑娘小伙子啊，然后弄一帮小朋友跟我这儿蹦，我上哪儿找小朋友去？所以说这里边呢，川普这是他的真情流露，可笑的就是个别川粉，他们不敢承认习近平是真的在崇拜习近平这种现象，一遍一遍替他辩解，替他脑补，替他翻译，替他编什么下大棋。所以说习近平真的，川普不是什么有意的在啊什么在忽悠习近平，他就是在真诚的仰望，他是恨自己没有这种权利。所以说说到这两个开场白，大家一定要把这件事儿今天咱们要说破的。他跟别人没有啊，你平时盼着什么阿尔巴尼斯啊什么的等等 啊，碰上我们新西兰总理啊，包括碰上什么欧盟所有这帮人，有这个吗？你碰到卡尼，就他那白宫那两把椅子往那一坐，大家就跟上刑似的，他在那儿来回啊折腾你。他一碰上那个，立刻态度就端正了啊！你看，在阿拉斯加碰着普京，都是这路子。你哪天碰着三胖，一样一样的。所以说，他真的是仰慕这些东西啊！这就不要替他辩解了，这没什么好装的。这个人家是真性情，你们一直老歪曲人家干嘛呢？来吧，那咱们就说说整个这十大成果，我这可费老劲了给大家总结的啊。等于这次会谈之后，峰会就完了。等于今天呢，上午11点还是11点半，哎，到中南海呢，两边有一个茶叙，喝喝茶，领着一块散散步，然后中午呢，吃一顿午餐，下午川普就回去了。所以说今天呢，基本就是聊个人关系，已经不说什么正事了。那正事呢，昨儿都说完了。最后呢，会谈峰会之后没有联合声明，就没到那个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成果了，也没有记者会。综合两边发布的简报啊，我给他总结了一些成果。首先第一个很重要，等于这一次两个人见面没有实打实的干货，但是就这个虚的东西为中美两边未来就算大数三年吧奠定了基础。习近平提了一个新的关系框架，人民日报不也人日也写篇文章吗？中美已经回不到过去了，我们可以开创新的未来，像过去那么好不可能了，咱们书写新的历史。他怎么说呢？他说他和川普总统就构建建设性的具有战略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的新愿景达成了一致，为未来三年或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导。这什么意思啊？他搞了一个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有建设性，有稳定，有战略，未来三年就这种平衡关系，就这样，不打了，不闹了，就眼下这样，咱们就慢慢维持下去就完了。所以说，这是两边提前一块儿说好的，这为未来将近三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一个基础。咱俩不闹了啊，不打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就这样了。眼下怎么着怎么着，好也罢，歹也罢，就这样了。这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成果。第二，这个确实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了，稀土呢，出口管制呢，两份简报中都没有提及。这可是目前一个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稀土两份中美都没提？为什么呢？没搞定，没有新东西，延续现在的做法。现在是给的，汽车什么的可以，凡是和军工沾边的不给。你就是美国，你比如说通用啊，或者是这些大企业，你拿到了我的稀土，你干嘛了？你得给我填表。一旦发现最后你偷着又给了什么波音公司啊，又给了洛克希德，那你这个也别要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没有解除对稀土的那个放松啊，这个是两边根本没提。第三呢，就是台湾问题。习近平呢对川普是说了这么一段话，新华社给单拎出来了，美国的简报里没有，强调呢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冲突甚至对抗。台湾问题是我的核心关切啊，这个他确实是提到了，这跟我们一开始的判断也有，两边没有进行讨论，只是习近平单方面在路过这个问题的时候顺口这么一说，两边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纠缠啊，这是一个目前的情况。中国这边提了，美国方面没有提及。川普到了天坛，面对记者的两次提问，顾左右而言他，闭口不答。这他不想招习近平不高兴吧，这事儿呢就没说。那总得说呀， 后边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卢比奥做了一些解释，说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保持不变，尽管呢说中国方面声称，他讲啊，说习近平对美国代表团说了台湾问题可能升级的一个警告，但卢比奥讲呢，说武器销售以及以台湾为中心的议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根本没有讨论，所以说我们在这声明中也没有提到台湾。哎，习近平确实说了，但是呢这事儿根本没有讨论，所以说川普有没有什么失言呢或者怎么样，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川普等于什么也没说，我们还是原来的政策了。这是第三个，这说到台湾。说到第四呢，说到人工智能，简报中没有任何内容，两边都没有，但是路透社做了一个最新报道，在这次峰会中两边允许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腾讯、京东在内的10家中国企业买英伟达的 H200 芯片，另外联想和富士康等分销企业也能购买，每家企业最多买 7.5 万块 H200 芯片。原来不是早就批了吗？后来美国商务部又给他加了很多的附属内容，等于是批了好长时间了，到现在一块生意都没做，等于给中国的交货现在是零。他弄了很多的隐藏条款，到现在两边说开了，可以了啊，我那边也放了，你这边也放了。那这次呢，毫无疑问，英伟达变成了这次的啊最受益的公司。等于这一批，你想他十家企业嘛，一个企业买 7.5 万块，那十家75万块，一块是2万多，哦，那100来亿呢，也不少啊，也不少，这是相当不少的一笔钱呢。别忘了啊，川普呢为什么批美国政府还要在中间结 20% 还是25% 啊，他要抽成呢，这有啊。那不管怎么说，这一大笔他库里搁着的 H200 芯片也没人要，他现在给中国了，英伟达股价大涨超过 4%， 单日股值增值2500亿美元，很多吗？很多，相当于越南去年的 GDP。 那当然了，马斯克在那儿啊里边尽情表演，非常放松，带着他们家宝贝儿啊在里边就跟回家一样，大伙一看信心大增啊，特斯拉也跟着涨啊，他倒没得着什么，但是一看啊，小马在那儿那么自在，那有人呢，这一看的涨。所以说这个呢跟我们的判断一致，黄仁勋半道上被叫上飞机，我们在这件事儿上之前是有所判断，绝不是啊突然好像一看你们报纸骂说我不带，我就叫的，没有，这是在韩国仁川何立峰和贝森特最后拍板，两边说好赶快把他喊来，这生意咱们做了，这个呢不意外，这事儿定了。下一条的第五条，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在白宫的简报中有提及，中国没有。原来对中国投资这不是啊倍加警惕拼命防范，这怎么办？贝森特呢在节目里边他接受采访，他做了一个解释，说我们呢正在讨论成立一个投资委员会，就两边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专门负责非敏感领域里的投资，敏感领域还是不行，非敏感领域里你钢铝啊什么的这些啊，这些东西汽车是肯定不行了啊，别的方面的投资，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也之前的判断也一致啊，就是虚头巴脑的成立一委员会，这叫什么进展？然后说到芬太尼，美国简报里边讲了，然后呢基于结束芬太尼潜艇流入美国，双方呢要继续努力，他提了这么一句，中国简报中完全没提，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也不重要，不是个主要的内容。那下一个呢，那小海去干嘛？海格塞斯什么情况？哎，这里边呢军方中国的简报里边提到了更好的利用政治外交和军方之间的沟通渠道， 这就提到了军方的嘛，美国的简报中没有提及。这也是美国这方面，你这小海都去了没提啊，这个军方渠道就算是有了啊，也不是特别主要，这也算是一个成果了。然后第九条那就多了，川普呢宣布，是他宣布的，两边简报也都没提啊，川普宣布中国购买200架波音飞机。然后他还来了个故事，说一开始呢中国只要买150啊，我给说了说，习近平最后拍板200、啊、给加了50架，两边都没提。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中方曾经要买500架波音飞机，两边谈了已经半年多了，那最终呢只敲定了200架，市场大失所望，波音股价大跌 4%。就是这个情况啊，你别说川普啊，我这还给你应该喜出望外才对 ，no， 啊，大家都非常的失望。然后呢，留下这么一条，说中国增加采购美国的农产品。大家看啊，没有内容，也没有量，也没有数，什么也没有，就说了这么一句。结果呢，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农产品呢多了，不光是大豆啊。然后呢这边见面说了这么一段话，中国海关呢那突然有了动作，突然放行了400多家美国牛肉加工厂出口到中国的许可。嚯，一下放了400多家，那牛肉进来了，这不挺好的吗？这不谈了吗？结果没想到4个多小时之后，中国海关突然又把这个整个这400多家又给拉黑了，又说失效。那你到底批了没有啊？说呢，过去这路透的讲，说海关的报道，过去有超过400多家美国牛肉加工厂，占注册总数的 65%， 因为没有按照惯例续约，许可证过期了。结果这次呢川普来就说的是这事儿，结果没想到4个多小时刚给激活，结果又过期了。那路透社就给海关总署打电话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们也稀里糊涂，也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中美之间从美国买牛肉买几十亿美元的，去年做了多少？不到5亿美元，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本来川普这次给说说应该还行啊，牛肉也就这样了。那大豆呢，一会儿最后我们总结我们再说啊。这是第九条了。那第十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在晚宴上川普呢邀请习近平9月24号访美。当时说完这个我也一头雾水，这干嘛不有整有零的，干嘛是9月24号这什么日子呢？后来我动手查了一下，和联合国大会时间是一致的，好多年习近平都没去联大发表讲话了，所以说今年呢大概习近平要去啊。前一阵疫情，包括前一阵啊，他国内这他不敢走啊，国内军队都那个烂样子，他怕人办了他啊。这次呢他现在要去联大，顺便就访美，所以说川普回去啊，他那大歌舞厅他还得赶快弄啊，要不然他得赢的呀，能盖起来吗？这么短，好家伙，不到半年时间把大歌舞厅给弄起来，不知道怎么弄了。所以说和这个是连着的啊，这是有来历的。我给总结了半天，搜肠刮肚就找出这十条来，干货严格讲实在是不多。那到这儿呢我们给做一个总结吧。现在网上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协议啊，什么稀土放开了，两边放开芯片什么各方面，那是假的啊，就别听那个，咱们就看白宫和新华社两边发的这个简报，这个是真的啊，他那个是瞎掰的。那现在我们总结这经贸问题，我们都知道原来有四大方面，对吧？那咱们就看这次都谈成啥了。第一， 关税问题，这大家都关注吧，没有涉及，没有。你想，贝森特和何立峰在韩国见了3个小时，这要谈就一个关税问题3小时都不够，等于这次根本就没提没碰，就现在这情况就继续。你像习近平和川普两人见了，聊了2小时15分钟，哪聊得了这么具体啊？关税问题就这样，这是第一啊。稀土问题没有进展，关键的核心没有进展。高科技问题就放了一个 H200 芯片，别忘了后边还有后边的，前一阵商务部他们搞的那个芯片制造设备那一大包东西，要求阿斯莫，要求日本等等，都不能给中国这个那个，不能让他造芯片，那个还有效，那个没放。那这 H200 芯片跟谁对标呢？他得换点什么呀？你凭什么他又买芯片，你又放给他芯片了？和波音飞机和农产品，这个是对标互换。原来高科技和稀土是对应的，那稀土现在没动啊。那中国这次不管怎么说买了你200架飞机嘛，买了点你农产品，对吧？那你把芯片 H200 芯片放给我啊，等于这个就形成了一个互换，就这么点东西。其他的大家等着看呢。那能源问题，对吧？你像高氏早苗他们必须应人家呀，买多少钱的天然气，买多少钱的石油，你都得有数了。等于现在中国只是感兴趣，什么情况？虚的投资，虚的芬太尼问题，我们继续努力，虚的。原来那个假的那些里还说关于芬太尼的什么那个关税问题什么彻底取消，那早就取消了，那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芬太尼问题虚的，伊朗问题嚯他站队了，给了5条，乌克兰问题根本没提。川普对乌克兰问题现在也不感兴趣，所以说他也不要求习近平做普京的工作。台湾问题虚的，啥也没说，也没有用台湾问题去换别的东西，这都不存在。所以说呢，大家注意啊，关税、稀土、高科技，包括所有的这些周边问题，全都没有解决。那你说你搞成什么了？说了，刚才10条里的第一条，两边搞了一个建设性的稳定关系，两边都同意，以后不再闹了，不再打了，咱们就这样维持下去。就这样，这是第一啊。第二，大家注意，这次双方公布的内容就一个数，200架飞机，就这一个数，还是川普自己说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具体数据。中国将增加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这话什么意思？说到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当时被要求强制买买买，有金额2000亿美元，有数量，你必须这买我多少，那买我多少，都有分项，你必须完成任务。明显就是我要求你，中国是完全被动的。那事儿吹了，那上一次釜山会面，中国再次被要求买美国大豆，这个你要一这个季度买多少吨，那个季度买多少吨，它都没有金额，它有具体数量。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吧，但这次呢完全没有数量。啥概念？我这么判断，因为这次的伊朗战争，中国现在已经到了拒绝被安排数量的地步。你凭什么给我安排数量啊？我必须要买多少买多少，凭什么？我凭什么不能给你安排？那你要要求我买这么多大豆，那我还要求你买那么多电视机洗衣机呢，对吧？你凭什么给我安排？所以说中国他现在从心理上已经跟美国拉平了，已经跟美国平起平坐了。凭什么你来规定我的数量，我必须买？为什么我不买你又能怎么着啊？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这是第一次我看到这样的协议没有数量，没有数额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整个这次所谓的什么协议基本全是虚的。增加美国农产品采购多少，怎么个增加，增加啥，中国已经拒绝被安排了。 有的就延续以前的办，我要不办那也就不办了，你爱咋地咋地了。你看了没有，你仔细体会，这都是没数。这200架飞机还是川普自己接受拜耳采访的时候他自己汉尼迪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的，两边简报里也没提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给大家总结这十条，干货实在是有限。我认为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刚才那个第一条，两国建立了一个战略性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咱俩不打了不闹了啊，咱俩就这样虚情假意，你好我好， 你是我朋友我也是你朋友，咱俩就这样给全世界这么一个印象，也别让全世界看着咱俩开撕，大家都得选边站队，让高市早苗他们也别那么激动啊，咱俩不闹了。其实就坦诚了个这，哈哈，这是我说的吗？卢比奥也这么说的。咱们就下边看下一个题目，那就是美国代表团的众生态。这次我仔细看啊，确实是让我有点叹息。先看美国代表团啊，至于他那儿子儿媳妇儿那个咱们就放一边了，那个由美国人来评判，咱们就看这主要的几个人物。首先这第一个拿不出手的就是这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真没见过世面，全场明显紧张，表情僵硬。然后呢，我们都知道，在从小你比如说我们受家教，到哪儿去那眼睛不能四处乱转，让人看着就不是好人，开大门走大路，看谁就正枪的看，不能这么偷着瞟，那叫什么玩意儿，让人一看一男子汉，你这什么东西。他就这样在习近平从那边握手啊，从卢比奥他们那边过来，他几次紧张的低头看地，然后还赶快蹬了一下自己西装的下摆，就等于是一个被检阅的兵啊，有点那个意思了，看着他很紧张。包括后来到了桌子上，包括到后边，我看着这小海真拿不出手啊，所以说这福克斯节目主持人真没见过什么世面啊，这是一了。第二呢，卢比奥真的是让我有点小遗憾。原来作为反华反中的一个著名大鹰派，结果这次呢，是一开始呢，习近平跟他握了个手，然后呢，习近平握完手以后，哎，回头又看了他一眼，哦，就是你。然后呢，卢比奥还跟川普对面还挤了个眼啊，你看还逗了一下。就后边那个是确实，你别看他定了那么多的反华政策，他一直反中，卢比奥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跟中国的接触实际上非常有限。结果这是第一次来，结果一进了那会议厅，他就被里边那种啊中共的这种啊奢华的这种情况所震撼，一直东张西望在那儿看，习近平他们在对面都坐下了，你是主要成员，坐在川普身边的啊，一直扬着脑袋看，还捅旁边海格塞斯，俩人一块指上边看天花板，那不是到底怎么了。卢比奥可能是未来要当美国总统的，整个的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表现，这确实是令我非常的遗憾。这个真不露脸，人对面那都坐下了，你至于吗？你没见过，你至于到这么一个程度吗？这确实是不好了。另外呢，看旁边的史蒂芬米勒，包括他那个办公室那个史蒂文张啊，那小胖啊，那大伙儿都非常的紧张，看着呢很凝重啊。然后你再看另外的一帮人，那帮人还可以，你看贝森特啊，包括格里尔，他们是搞谈判的这帮人，哎，人家很轻松很自在，因为和中国已经交手了那么多次，也来过那么多次了。然后你再看那帮商人，你再看马斯克大马金刀，呵，他真跟回家一样。你看黄仁勋非常的轻松，你看库克啊，这些人非常的轻松。这帮大商人反而呢，那代表了美国的那个风采啊，这确实是很自在，人家没问题。那黄仁勋当然是最高兴了，那马斯克是最傲啊，后来还有雷军蹭在上面跟人合照去，让人还挺不高兴的啊，就那么个状态吧。但是你看他的核心团队， 我认为卢比奥和小海的表现让我非常失望啊，这个你这太露怯了啊，这个不好。说说川普呢，看了看在天安门在就那个大会堂门口的那一幕呢，那时候他毕竟的强打精神还好，但是中午以后到天坛整个的过程就显得非常的疲惫，精神状态很不好。另外呢，在会议上有点双眼下垂，是不是打瞌睡这不知道啊，反正呢你八十的人了，万里之外这么跑过来，不管怎么说坐飞机应该也不是那么特别舒服。关键他的情绪也有问题，可能因为伊朗这件事儿啊，国内呢也不顺心，他整个的经济现在出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整个的气势，整个这个人的各方面的状态都不好。所以说整个代表团里边你要让我评分，那帮呢是紧张，川普是疲惫，然后这里边正常的就是贝森特一个人啊，格里尔也行啊，那格里尔也还算比较放松，其他的都不是特别行。那这算怎么回事呢？卢比奥呢是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让你定义这次的访问是不是成功，你怎么说呢？卢比奥呢是沉思了片刻，他回答，他说我认为这次访问本身就已经很成功了，我们来到了中国直接和他们对话，而不是通过新闻稿电话，那而是领导人面对面之间的交流，包括我还有海格塞斯等等这些人啊，也就是说我们来这儿本身就是一次成功。他把这个门槛拉得已经最低了，也就是出席这次峰会本身就是成功，就是一场胜利，和中国能搭上桥，两边能面对面的能说上话，那这确实让我更震惊了。我认为这就代表了川普他们这一大帮人的这么一个心态，这次呢干货实在是很少，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团来，而且美国总统大老远跑这么一趟，最后就得这么点东西回去，确实是有点问题。这次就是为见而见，见了就成功，你能想象这曾经是美国最激烈的反华大鹰派政治家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吗？这确实是令人震惊。你到底是他变了，还是中美之间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什么，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从此以后不抗中了，不反华了，以后咱们就合作了，甚至连竞争现在在新闻稿里都没这词儿了。这大国新时代这他们又复婚了吗？这不是这叫什么情况？你卢比奥嘴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们来就是成功，来就是见了面就是胜利，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这个确实让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啊！没有想到现在这帮人这么想得开啊，这个我有点适应不了。另外呢，就是让美国人真正接触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啊！川普看到的啊，这习近平带着他啊，习近平心还是很细的，你带着川普往大会堂台阶上走，走到中间那儿站住，然后转过身来给他讲讲啊。后来呢，有记者确实是在旁边追着嘛，拿摄像机听到了川普的喘息声，因为爬高嘛，习近平可能也比较体贴，让他在那儿歇一下啊，然后正好介绍，从他的嘴型里都能看见，那边天安门啊，那边历史博物馆，那边毛泽东纪念堂，我都能看着他的嘴唇都能读出来啊，那边是英雄纪念碑啊，两边还都在那儿看了看。那川普呢，后来也说啊，这中国太美丽了，太好了。但你看到的那是中国吗？哎，结果这次还真给你展现了一下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到了天坛，他们汲取了上次和习近平和普京什么150年活150年的教训，不让你们跟着了，因为现在记者的那个收音的那个设备那可以收老远，他只要一定向那几十米他都能把音收进来，所以说这次干脆不让你们跟着了，人哥俩聊点私下的话，哎，进祈年殿人家聊天去了。那中外记者全给关了小黑屋了， 保安在门口守着。那最后咱参观完了，那美国记者不干了，我们和总统是在一个车队里的呀，我们是一伙的呀，他走了我们也得跟着走啊，那不成，你得等习主席走了你们才能走。好家伙，这帮记者在那儿就吵上了，最后有几个胆大的就直接就冲出去了，我看你们来最后真的就闯出去了，现场真的是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就出了这么这还有包括双方的安保团队等等的也都不是特别礼貌啊，也不是特别礼貌。所以说这就是中国政府对待记者的真实的态度，中国记者平时就这样。哎，你们外国记者到这儿来，你们也尝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看着那种啊那个气势啊，那种冠冕堂皇那种恢宏的气势，真实的情况就是那么黑暗。所以我想呢，这个现场直播很多机器都没关啊，美国的那些记者都开着呢，从脑袋顶上就这么照着，很多美国今天电视台也都讲了这一幕，这就是真实的中国。所以说当初你们反中反华反的是什么，大家反的不就是这个吗？那到现在这依然存在，那现在怎么又合作了，那还脱不脱钩啊，原来那大战略还弄还是不弄啊，原来蓬佩奥在是林肯博物馆还是里根博物馆那图书馆门口，那原来那三篇演讲，原来蓬佩奥他们的那个，那还算数不算数啊？那现在还算什么数啊？现在这事儿就不算数了啊，这就是真实的中国。简单评论几句，美国对华鹰派到此全面消失了。原来在美国政坛呢是两拨人啊，当然呢随着近年来，原来是拥抱熊猫那派势力很强，然后这边呢是对华鹰派，原来卢比奥他们这些人都是少数派，那边是多数派。但随着川普第一任期，包括特别是疫情，中国的这个病毒坑害了全世界，拥抱熊猫派几乎被斩尽杀绝了，没人敢吭声了。最后呢对华鹰派全面占据上风，最第一任期的时候，川普身边后边什么姆努钦、库德罗、纳瓦罗什么的、博尔顿，这帮家伙当时给大家数嘛，七只老鹰，七只鹰，当时对中国就是这么一个态度，最后开战。那这到第二任期呢，纳瓦罗现在在哪儿呢？大家还知道有这么一人吗？他在啊，他还是那办公室的头，已经轮不着他说话了。然后剩下连卢比奥都变成了今天这样，为什么？因为最大的那只鹰他变了，鹰变鸽了。那原来一开始是不是鹰啊？是啊，是来着，在选举的时候我要给中国加 60% 的关税，我要脱钩，我要如何怎样啊，气势如虹啊。刚一当上总统也没好听的呀，中国那稍微抵抗关税120，哎，还来劲，145给你整，然后所有举的大板子中国都排第一个，你最高分摊，你整再给他加10，一遍一遍的这么来，那也是鹰啊，这都没错啊。那结果呢，鹰了半天，在这场激烈的搏杀中斗输了。那到现在就彻底掉头，鹰就变鸽了。那老鹰一下斗败的老鹰一下现在全变鸽子了。到现在呢和人家签了这个稳定的战略关系，咱俩也别打了也别闹了，我也弄不过你，你也弄不过我，咱俩就不要再互相伤害了。然后川普在晚宴上再怎么着啊，我们会成为啊非常好的关系，历史上最好的中美关系，现在全都是热情拥抱中美关系了。然后咱们俩人之间啊是所有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之间最好的啊，两国之间也是最好的，至少在气氛上在信号上现在是这样。所以说说到这一点，这是未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对美国来说，可能他说不说这番话也无所谓，人美国还得过日子嘛。但是对于中国来讲，他们获得了一个重大的喘息期，一个重大的发展窗口。 两边不闹了，然后中国这就开始折腾吧。所以说很遗憾啊，这个呢，那些啊铁川粉们还在这盼着川普反共，到现在你们家老大斗败的鹰现在已经变鸽子了，你们还不得注意点啊，你们变成小母鸡啊，这就跟着大母鸡一块走就完了。然后呢，当然川普是不认了，就发了一个帖子，他在中国还能发帖啊，这是很厉害。他说中国领导人非常有风度的批评美国正在走向衰落，我也不知道从哪儿看见的啊，他认为是衰落，然后呢他做了一些辩解，说那是拜登瞌睡乔拜登那四年的巨大损失，开放边界、高税收啊、变性手术什么的等等，又是那一套啊，又来了一遍。然后不是我执政的这16个月的精彩岁月，我们展现了惊人的成就，等于在这16个月里边，说到股市创新高什么啊，什么这计划蓬勃发展、委内瑞拉对伊朗的打击等等啊，这个什么直接投资180,000亿啊，就业达到了史上最佳水平，我也不知道他跟哪儿看来的这些数据啊。目前在美国工作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来的啊，这等等的吧。说美国现在取得了如此重大的一个成就，美国人民接受这样的说法吗？他执政这16个月，如果要取得了这么多伟大的成就，你告诉我你的民调为什么是三字头啊？为什么不支持你的人在60%多呀？这些人都疯了。为什么一说到经济，你的支持率都是负的50%多、40%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反对你的人都在60%、70%，你这怎么解释？中间选民现在已经有70%多的人反对你，大伙都傻，都看不出来，他自己他就认为是这样。就这个啊，希望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牢固和美好。那你这是说着玩的，还从此这就变成了你未来三年的国策呢？我也弄不清楚。反上次2017年在故宫里转了半天啊，这个孩子也背唐诗了，也各种表演什么都做了，回去一个月就翻脸了，然后就大战开始。我也不知道这次呢，两个人是好朋友，中美之间要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牢固和美好，那这是不是未来的美国国策，我也不知道。我看像啊，我看呢，现在因为前一战那贸易战斗输了嘛，那到现在也没招了。毕竟是稀土的问题没提，因为毕竟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有一些最新进展，日本他们搞得不错，可能呢暂时能解决一部分，就是贵点呗。啊，那也不至于彻底没有，那也不是什么高精尖像 AI 这样。不知道。啊，所以说呢，至少我目前看到整个的美国鹰派全部消灭，整个美国政坛风气为之一变，所有的对华政策彻底趴架，就现在到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这次访华给我留下的这么一个印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尤里西斯，兵怂怂一个，是将怂怂一窝，无论有多少只鹰，只要那头是鸽，那就全都是鸽。他是鹰来着，就是第二任期这不是摆着呢吗？关税战什么的打得风生水起的，大战了一场啊，最后突然发现让人捏着脖子呢，最后就没法动了，斗败的鹰最后现在就变成了鸽。墨尔本老农，从川普关税战那天开始，我就预感到也许有那么一天，跟川普迅速达成协议，以为占了便宜的国家，回过头来可能还不如最终中国拿到的条件呢。是的，你现在中国已经不和美国谈关税问题了。我不知道现在哪位朋友、哪位专家能告诉我，现在中美之间现在运行着的到底是什么关税？现在是多少？您告诉我一声， 我就知道第一任期的那个有 20% 吧，就那个301那个还有，对3000多亿美元的那个商品征收将近 20% 的关税，那个没变啊。那现在别的那今年到底什么情况现在完全不知道。说川普出卖了相信他的全球贸易伙伴，再加上中东的沙特、阿联酋、科威特为他提供战略支持的这些国家，加上乌克兰以及北约中的那些欧洲国家，如果中国出面解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又会作何感想呢？从近20几年历任美国总统访华看，虽然现在川普是有地毯有架势了，但趋势确实是美国衰落迹象非常明显的一次。我高度同意您的说法，这次场面给的不错啊，还可以。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包括中国官员他们的态度，原来真的是挺触美国的。美国大总统来，他们是仰望的角度的，现在我不能说俯视吧，至少是平视了。川普尽管一嘴一个人家都是朋友，实际上在中共官员的这帮家伙的心目中，你是一个什么角色什么成色，人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为伟大的美国感到深深的遗憾了。墨尔本老农讲，台湾还是好自为之，美国的支持很可能要参考乌克兰。拜登呢一直挺乌，什么结果呢？不要指望川退之后会改变，台湾现在要么就快速的以色列化，要么呢就低调一点现实一点，形势比人强，以我对台湾的理解，以色列化不大现实。我高度同意您的说法。在台湾的时候我也仔细的观察了一下，台湾的那种民族性，也就是整个社会的那股血性，大家的团结度，各方面不要说和以色列没有办法相比，和乌克兰也没有办法相比。你看以色列平时左右之争啊，各方面鸡吵鹅斗的，一旦遇到事儿，你看这以色列快速的不是铁板一块，是钢板一块。全民上下，在世界各地散落的犹太人立刻从世界各地搭飞机一块往回跑。我是预备役，回来报名，回来参加军队。可以不回来的，那大伙儿你看那各飞机往回扎往回跑，那个你是真比不了啊！乌克兰包括你扛了4年多了啊，当然是有个别的那种怂蛋包啊，最后跑到西方躲着去了也不回来了，有一些大富翁啊他们也都跑了，但是留下来的那帮人可以啊。所以说作为台湾来讲，也可能是我们这个文化的问题或者是各方面啊，所以说希望台湾的弟兄们啊，哎，还要加油啊。威喽说2026至今的这5个月可以说是习近平的高光时刻了，多少国家领导人来拜码头，按古代的说法就算是万国来朝了，就差一拜了。为什么是今年呢？因为在去年之前中国的形象还不行，但是经过了川普这刀收韭菜，这次关税战之后，习近平呢在众人的眼中突然变得顺眼起来了。为什么呀？都是同行的衬托，就郭德纲说的那个嘛。因为有川普那么一通折腾，在他的陪衬之下，现在突然看着中国也没那么邪恶了，也没那么可怕了。哎，他现在变得成了这么一个情况，跟美国呢在贸易上没法商量，大家都找中国来商量了。川普就昨天，普京的那架有一架大的飞机已经到了北京了啊。然后川普是今天走，今天15号，大概17号、18号，普京可能就来了。啊，他具体日期还没公布，估计呢明天中国就会公布了。当然，普京来呢，他快来快走。他没有功夫在这儿啊，也在人民大会堂这儿摆这么个阵啊，在这儿也阅兵，也在那儿折腾这，他可能没这么麻烦，他也不算是国事访问，算是个工作访问，他们有急事儿要商量。因为现在普京现在麻烦了，最近一直靠卖黄金在度日，说国库已经空了， 他是手里有不少黄金的存货啊，一直给中国卖黄金啊，最后来套钱，来寻求经济各方面的输血。他现在已经够呛了，所以说这次来呢也是讨支持来了。那这习近平更厉害了，前两天川普走，这两天普京再来，都求着我呢。好家伙，这还有边吗？这个好吃的说台湾是美国无论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出卖的。对，川普对台湾的自由没有概念，但台湾是制衡中国最大最有效最长久的筹码，这一点他甚至比其他美国总统更清楚也更在意。是不是更，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川普呢一定是清楚和在意的。是不是高过其他美国总统，这个我很难讲。除了之前那糊里糊涂那老卡特啊，当时卖台湾就是他嘛，那个那咱就别评论了，人都死了，你说他管什么用啊。但是至少拜登有四个 yes 吧， yes 我会出兵啊，这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要说川普能拿这玩意儿和他做交易，那这美国已经衰败成什么样了，轮到用台湾去跟中国做交易，那你真到那个地步了吗？不至于啊，不至于啊。现在美国无论是他的军力他的高科技啊，这方面那在世界上还是头把，美元还是绝对统治性的，各方面来说，尽管他一直在这踹这房梁，但是我相信呢，美国这个大厦，这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还是要维持下去的，这个没毛病啊。这是谁呢？NOCTUN URNECA， 我念不好那名字啊。用美国的手机卡漫游在中国就能上美国的任何网站。是的，包括我们新西兰的也一样，你拿着外国手机到中国去，好像我不知道在那儿怎么搞一搞啊、YouTube 什么都能上啊，包括 Twitter 脸书 Ins 什么的都能上啊、外国手机好像他们就是外国人吧，到那儿去好像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一个什么技术处理，好像就可以啊。美国这个也可以啊，你要不然小马在那儿发帖子还跟李老师还有一个小互动什么的啊，这个呢应该问题不大。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